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江。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跟您说过了啊，就是在澳大利亚，比如说在维多利亚州，在墨尔本的这些中学里边呢，这些孩子们学习中文，特别是本地的孩子们学习中文，把中文科目作为他们高考科目的学生呢，人数是有所减少，而且是逐年下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是因为他们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背景的孩子跟他们的竞争。以前我们的报道当中呢，曾经说过呢，维多利亚州中文教师协会针对这个问题呢，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最近呢，听到了好消息，他们要开设新的课程，以吸引更多的澳洲本地孩子呢学习中文，而且不仅仅学习中文，还要学习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其他各个方面的事情。听着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就接通了维州中文教师协会主席徐继兴老师的电话，请他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徐老师您好。
啊，您好刘老师。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说，维州中文教师协会提议呢开设一门新的课程，来吸引更多的澳洲学生学习跟中国相关的文化、语言等等等等。最近的听到的好消息就是这门课程已经获得批准，即将推出了，是吗？
对，这门课程呢就已经刚刚批准。那么这门新的课程呢叫呢是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英文的话呢叫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这门课程预计将在维多利亚州的哪些学校里边展开呢？
啊，各类学校，包括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天主教学校的话都可以开。因为这门课程现在公布的比较晚一些，各学校的明年的课程的选择的话基本上已经做完了。但是呢，我们想这门课程呢在很多方面的话跟第二语言组的学生有相近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建议各个学校呢能够在教第二语言课程的时候呢增加一些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内容，为2018年的高考呢做准备。
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在我们维多利亚州的这些学校里边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它已经变得挺严重了，所以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所以才要出台新的课程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问题呢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最主要的一些学校的话，本地学生学中文的人数刚才您也说了就在下降，甚至在逐年下降。现在有些学校里头几乎没有了本地学生在学 VC 的中文。
维州教师协会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个新的课程从哪几方面考虑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我们想呢，现在在第二语言组的话，在过去的将近10年甚至15年之中呢，我们一直在说的，刚才像您说的，我们有一些有中文背景的孩子或者学生在这个组里头，对于澳洲学生来说或者对于本地学生来说的话，他们跟这些有背景的孩子去竞争的话肯定是竞争不过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都不想学这个 VC 中文了。那么这个课程的开设的话，最主要的话呢是它是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语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文化和社会内容的部分。语言部分当然是教的是语言，还有一个部分是文化和社会学的内容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们是要用英文去做的。那么对于本地学生来说，英语是他们的母语，所以他们用母语去学这个部分的话，对他们的相对来说的话会更有信心，而且会学得更好一些。
那这样的课程是不是也都列入了可以作为高考选择的科目呢？
对，已经列入了高考的选择科目，甚至还列入了这个维省的国际毕业证书的一个课程里面。对于学生来说的话，这是一门非常正式的一门课程，就像是中文的第二语言、第二语言高级组和第一语言组的课程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选修这门课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很多的内容都是要用英文来完成哈，无疑呢给这些本地的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必然呢会提高他们对这门课程的兴趣。但是我在想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从他们学习中文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从这个语言能力本身的训练来说就会有所削弱了呢？
我想的话，对于中学生而言的话，最主要的在学语言方面的话，他们也是学最基本的一些语言，日常的用语。如果他要真正的深造语言的话，一般都在大学去完成。 在中学阶段的话，我想我们最主要的任务的话是让学生，尤其是本地学生对中文、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有了这样的兴趣以后，他们到大学以后还能够继续学中文。
嗯，
如果他们就现在到了 VCE 这个阶段不学的话，那么到大学期的话他也不会再去学中文了。
嗯，那在另外一方面，我想呢，一门新课出台一定是经过了长久的酝酿讨论哈，希望能够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但是这样的一门新的课程推出台，那会不会也可能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那怎么样来不断地调整和进一步的完善它呢？
我想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在课程因为刚开设，所以在一些具体教什么、怎么样去教这个方面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问题。
嗯，
另外的话，在宣传方面的话，因为本地学生知道，在学中文这个各个组里的话，有很多的有中文背景的学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组里头，会不会也有中文背景的学生在这个组里头？
嗯，
所以现在可能在第一年或者第二年的时候的话，有些学校一些学生的话还可能会持观望的态度。
嗯，
等这个课程比较成熟一点，他们可能在学这门课程。
那是不是需要有制定相对统一的教材？
这方面呢，我们正在努力，因为在澳洲这种学习的话，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统一的教材。当然，我们可以尽量的、尽快的编出一本有针对性的一个教材。
嗯，
那么这个教材的话，就是也是作为一个老师的参考。
另外呢，很多的老师都是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但是都主要集中在语言的教学这方面哈。新的课程开设之后，对于他们知识范围的要求，对于他们本身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理解和了解，也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怎么样对这些老师进行培训，让他们首先能够适应这门新课呢？
我们考虑了这个问题，这门课程呢，实际上包括的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内容的话，基本上现在各个学校里头很多老师也在讲一些内容，只是稍微加大和加深一些而已啊。因为我们这些文化的内容的话，基本上也是中国的一些基本文化知识，并不是带有研究性的对文化的了解。所以这方面的话，我想老师现在能够教的话，主要经过一定的培训，经过一定的知识的加深的话，我想还是可以胜任这个教学的。
嗯，
我们考虑到现在老师呢出来这样一门新课程以后的话，会有一些担心，那么我们计划跟教育部和墨尔本孔子学院以及我们中文教师协会联合起来，在今年12月份初举办3天的培训班。
那说到培训呢，因为学生可以选择这门课作为他们的高考科目哈，那最终的对学生学习成绩进行评估的考官是不是也要进行相应的培训？因为是一门新课，没有先例可循，都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且像您说的也没有统一的教材，没有一个相应的标准，怎么样来对学生学习的成绩做出最后的评估呢？
这个的话，课程和考试评估局的话，他们会有出版相应的这个考试的一些标准。那么就像这个第二语言和第二语言高级组或者第一语言组一样，它有一个考试标准。至于一些内容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教学大纲里头已经比较明确的规定了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怎么样去考这个学生的究竟学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度，这都是有一些的标准。
那在过去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中文考试哈，尤其是高考项目当中呢，一直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就是怎么样来分组，怎么样来进行评判。那这样的一门新课的推出，会不会使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呢？
我想至少得到缓解吧。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现在很难说，因为这门课程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尝试。我想经过2-3年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一个发展趋势，对于这门课程的一些标准的话，我想到时候就会可能更清晰一些。
我们衷心的祝愿维州中文教师协会提议发起并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这门新课能够取得成功，也特别的感谢您，维州中文教师协会主席徐吉星老师。
谢谢你。